2016年，希拉里的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的邮箱被黑，黑客原本是想挖到希拉里的黑料，没想到还在其中发现了大量 UFO 研究者和军方人士交流的记录。其中一封邮件这样说道：某人说要带两位非常关键的人物前往华盛顿和波德斯塔见面，这两人都是敏感议题的核心负责人，他们都曾主管多数高度敏感的部门，简单来说，两人都是 A 级官员。这封邮件暴露了一个事实，在美国政治和军事圈内， UFO 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民间传说，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讨论对象。而且正是这一事件加速了如今 UAP 档案的公布。你有没有发现，过去几十年美国官方一直在否认研究 UFO， 但最近几年美国军方却开始公开承认确实存在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东西。几十年来他们都在记录这些东西，大量的雷达数据、红外影像、飞行员报告和情报文件被长期封存在军事档案中，而这些资料最终构成了今天美国政府持续公开的 UAP 档案。最近第五批 UAP 档案被公开了，其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案例，我们还是会以客观冷静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档案。所以这期视频我不会过分解读其中的不明现象，并会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曾经极力淡化 UFO 问题的国家，现在却开始主动把几十年来积累的资料一批一批摆到公众面前？他们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距离揭开外星生命的真相已经不远了？首先说一下，为什么美国军方公布的都叫 UAP 档案而不是 UFO 档案？其实这不是简单的换了一个名字，在1947年之后，官方和媒体都叫这种不明飞行物为 Flying Saucer 或 Flying Disc， 也就是飞碟，因为当时发现的大部分都是碟状飞行物。但后来有越来越多人报道各种形状的不明飞行物，于是军方在1952年成立了一个调查计划，就是大名鼎鼎的蓝皮书计划，并把这些东西统一叫做 UFO， 也就是不明飞行物。之后几十年， UFO 被媒体、电影推动放大，成为了一种文化。而且军方发现，只要他们说自己在研究 UFO， 公众就会说你们是不是在研究外星人。但当时军方还有一大目的，就是想知道这些 UFO 有没有敌国的秘密侦察机，对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为了去除这种外星人污名化，2000年后美军内部统一叫 UAP， 也就是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 不明空中现象。这样一切空中不明物体、大气现象都被囊括了进去，但外界普遍不知道 UAP 是什么，还起到了保密作用。直到2017年，纽约时报意外曝光三段 UAP 视频，公众才知道 UAP 原来就是军方的 UFO 代号。到了2023年，随着 UAP 相关议题的推动，美国又把 UAP 写进了国防法案，升级为了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on。 UAP 三个字母没变，但是其中的 A 从 Aerial 空中的变成了 Anomalous 异常的， UAP 现在就是不明异常现象。这样很多从空中进入海洋、地下甚至太空的不明物体都被包括了进去，更加全面了。了解了这个改名过程，你是不是对 UAP 更有感觉了？所以现在的 UAP 就是作为官方书面的正式名称，而 UFO 更多是民间叫法，两者并不冲突。这次公布的档案一共是41份，包括16个视频、3张照片以及22份文件。虽然比起之前几批的数量变少了，但其中有几个视频是多个传感器记录的事件，可信度会更高，特别是有2个目击报告，内容十分炸裂。还有一个特点是，这5批 UAP 视频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地区。一是这里是美军部署传感器比如无人机和监控设备最多的地方，二是这里是人类历史上战争发生最多的地方，而且几乎没有停止过。如果 UAP 真的是外星文明的观测设备，那它就会更关注人类的冲突、大规模杀伤能力和政治角力，还有宗教对冲的地区。就像人类去野外观察狮群，也会对他们发生打斗或捕食的时候更感兴趣。第一个视频是2025年在中东地区拍摄的，首先是用可见光模式拍摄到了一个白色物体在天空中稳定飞行，切换到红外模式后还能看到这个物体。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不就是个气球吗？首先，这种被归为 UAP 的军用红外吊舱视频一定是排除气球或其他人造物之后才被归档的。要知道所有的 UAP 分析都是建立在数据上的， 而不是肉眼观测上的。因为专业的 UAP 分析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运动学分析。这些设备都有完整的气象数据，包括高度、风速和风向。分析人员可以判断目标的运动是否符合气球随风漂移的特征，从而判断它是气球还是 UAP。 当然，这部分数据美军从未公布过，但我相信他们内部一定做过研判。还有一个是2021年美军特种部队在阿曼湾附近搭乘的空中炮艇 AC-130J 拍摄的 UAP 视频，可以看到这个白色光点在镜头前移动的相当敏捷，灵活到像一只虫子一样。要知道 AC-130J 的巡航高度在7600米，最大深陷在9500米，没有任何一只蚊子或虫子能飞到这个高度，大部分鸟类都低于这个高度。虽然极少数鸟类比如黑白雾鹫能飞到8000米甚至更高，但它们更多是靠空气翱翔，不会表现出和视频中白点一样快速来回移动。还是我说过的，美军内部一定是通过数据做过研判才将其归为 UAP 视频的。报告中还说到，当这架 AC-130J 发现这个黑点时，还一度对其进行了攻击。因为 AC-130J 配备有光电红外瞄准系统，机炮可以对红外目标开火，但报告中没有说明射击后的物体有什么反应，有没有击中之类的，这部分内容没有公开。还有一个是 FBI 提供的报告，就是2002年一名军方人员在阿富汗美军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附近看到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物体缓慢飞过，遮挡了星空，预估有500英尺长，也就是150米，非人类飞行器所能做到。很多人会觉得这种目击报告不是有一大堆吗？确实，但关键在于谁报告，并不是所有的报告都具有参考价值。能被 FBI 这种情报机构收录的，一般都是来自于经过训练的军事人员、飞行员或情报人员，他们具备航空知识和军事素养，能够识别常见飞机、无人机和自然现象，因此这种报告比普通目击者的描述具有更高的分析价值。而这种巨大的三角形 UAP， 由于视觉差的原因，其实更可能是金字塔型 UAP。 尤其是对这种大型 UAP 来说，金字塔型其实是一种更合理的结构。假设某种 UAP 真的是来自于一个能够跨越星际来到地球的高级文明，他们的动力系统一定不会是化学燃料，也不太会是核聚变或反物质引擎，因为这些动力再先进也需要耗费时间来旅行，所以他们一定会采用和空间还有引力相关的技术，比如曲速、引力控制、场推进或者更先进的位置技术。很多 UAP 会表现出无视物理攻击、无视空气阻力、反重力、无声悬停、极端机动、跨介质飞行，因为它们不是在推动空气或对抗重力，而是操控时空结构和引力场。如果这些 UAP 真的是来自于一个能够跨越星际的文明，那么它们选择金字塔结构原因可能在于能量和结构。一个跨越星际的飞船不仅要承载巨大的能源系统，更重要的是如何形成稳定的能量场。一些理论猜想认为，尖端结构可能更有利于场的集中，类似于避雷针更容易形成强电场。如果高级文明掌握的是场控制技术，那么飞船的外形可能不再追求速度和流线型，而在于如何稳定地控制周围的能量场。还有一个报告很有意思， FBI 记录到两位军事人员的采访。在2023年的一天，两人在军事基地外进行夜间巡逻，注意到西侧山脉山顶上有一束红光，仔细看是五个红点，他们在空中悬停，但最后消失。神奇的是，一个离红点较近的人手上的军用机械表时间比另一人慢了约25分钟，这就是目击 UFO 时会遇到的 missing time， 也就是时间丢失现象。我觉得造成这种现象有几个原因。爱因斯坦说过，时间并不是绝对和平均流失的，有两种情况会导致时间流速不同。第一种是接近光速运动，越接近时间流速越慢。第二种是强引力，比如宇宙中的黑洞附近时间会变慢，而途中的红点一直悬停，所以很可能是第二种，说明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扭曲了周围的时空，导致时间变慢。但这种引力场会对地球上的生物造成较大的影响，我认为可能是第三种，也就是时空炮。星际飞船不是穿越空间长距离飞行来到地球，而是改变自己周围的时空，他们只需要在周围制造一个空间气泡就能瞬间来到地球， 而这个时空炮内部和外部的时间不一致，这个靠近的人恰好位于这个时间炮之内，所以他的时间比别人慢。而红点消失后，空间炮也消失了，他的时间就恢复了。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如果绕地球高速运动一年，他的时间会比地球上的人慢几毫秒。我们如果按照25分钟这个时间差推测，代入相关数值，让 AI 计算一下，那它大概需要从几万光年远的地方飞过来。如果使用时空炮，消耗的能量是 7.5×10²方焦耳，是目前全球能源消耗的几十万倍，相当于太阳2分钟的能量输出，这是极其恐怖的能量。所以能来到地球的外星文明，其科技程度对地球是碾压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最近几年的 UAP 档案一下子就被大规模解密了？这还要源自于一次邮件泄露。其实多位美国总统候选人都说过上任后要公开 UFO 档案。2016年，希拉里在和特朗普的总统竞选中就承诺过选民，他当选后会调集政府的 UAP 档案尽可能揭秘公开，还要派特别工作组去调查武器区，把事情查到底。他甚至在当时就已经使用了 UAP 这个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这说明他已经掌握到了一些机密档案。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联系，至今也没有人分析过。2017年，纽约时报为什么能曝光三段前所未有的军方 UAP 视频，是因为他们是美国音乐人汤姆·德龙提供的。为什么一个搞音乐的人能拥有如此机密的档案呢？除了德龙自己对 UFO 和外星人超级感兴趣外，他如果不接触到军方内部核心人士，是不可能拿到这种级别的档案的。那他是怎么拿到的呢？2016年，希拉里竞选期间，他的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的邮箱被黑了。黑客据说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情报机构，目的是干扰美国大选。但黑客还意外找到了一些 UAP 相关的邮件，这是因为波德斯塔本来就是美国政界最活跃的 UFO 解密倡导者之一。在一封邮件里，黑客发现了音乐人汤姆·德龙给波德斯塔发的邮件，希望能安排他和军方一名叫做威廉·麦卡斯兰的人会面，讨论 UAP 相关议题。麦卡斯兰是谁？他是美国空军退役上将，曾担任过一个特殊职务，就是空军研究室 AFRL 的指挥官。这是一个位于美国帕特森空军基地的秘密项目研究室，而帕特森空军基地的18号机库就是传说罗斯威尔的残骸存放地，而且这个基地也是蓝皮书计划的所在地，这就相当于 buff 叠满了。麦卡斯兰就是 UAP 领域最核心的人物之一。通过这封邮件的联系，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一下，2016年，汤姆·德龙联系到了军方一些掌握 UAP 项目的核心人物，其中就有麦卡斯兰，因此他拿到了三段 UAP 视频，但他本人不敢发布，就联系了波德斯塔，希望能让他和麦卡斯兰见面，一起推动 UFO 议题的公开。因为麦卡斯兰是退役将军，受保密协议约束，不能直接公开，而波德斯塔拥有推动政策的权利，但却缺少对对应项目的访问权限。于是德龙作为中间人让两人见面，这样波德斯塔就能获知美国军方 UAP 项目的核心内容，从而推动公开。而后来希拉里竞选说要调查 UFO 和51区，也应该是通过波德斯塔得知了美国 UAP 保密项目的一些内容。这说明美国军政两界在 UAP 这种极度敏感的问题上其实不是互通的。但2016年，希拉里竞选失败，政治游说方式行不通了，德龙他们又切换到了 Plan B， 也就是媒体倒逼路线，把三段 UAP 视频给到纽约时报得以曝光。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五角大楼不得不证实 UAP 的问题。这次曝光让美国军方很尴尬，五角大楼一开始认定这些视频是属于未经授权的泄露，到了2019年，美国国防部承认三段 UAP 视频的真实性。2023到2026年，国会听证会 UAP 档案逐渐制度化，这些事情过去美国很多人几十年都没有推动，但这几年解密突然加速了。黑客泄露的邮件中还有一封汤姆·德龙发给波德斯塔的邮件，里面的内容更是难以想象。邮件标题就叫麦卡斯兰将军，德龙在邮件中说道，他是通过一名叫做尼克·波普的人认识了麦卡斯兰将军。尼克·波普可能很多人知道，是知名的 UFO 研究者。德龙说麦卡斯兰将军 is the real deal， 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人物。 麦卡斯兰将军对外宣称自己是 UFO 怀疑论者，但其实不是。我和他已经共事了四个月。罗斯威尔事件发生后，坠毁物被运送到奈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实验室。就在几年前，麦卡斯兰将军正是这间实验室的负责人。这封邮件的内容简直炸裂。还有一封波德斯塔回复麦卡斯兰将军的邮件 ，from 波德斯塔发送的邮件 ，Q 发给 neilmcc79@gmail.com， 这个邮箱就是麦卡斯兰将军的私人邮箱 ，CC 抄送给了德隆 ，mfisher@hillaryclinton.com， 这个是波德斯塔的私人助理玛利亚费舍尔 ，Rob F. Weiss， 这个是罗布韦斯的邮箱，此人是洛克希德马丁航空部门高级开发项目副总裁。曾担任洛克希德马丁臭鼬工厂总经理。最后一个 Carrie.mjd@gmail.com， 这个是美国空军两星退役少将迈克尔·凯里，他曾担任美军第20航空军司令，手握美国陆基核力量指挥权，深度接触美军最高等级涉密国防项目。这封邮件就是黑客泄露的真实邮件来往，所有的私人邮箱地址也被曝光。通过这些邮件来往，就能得知美国的 UAP 机密就掌握在这些空军、太空军、国防高级研发单位还有军工承包商的核心人士手中。这次邮件的泄露也印证了罗斯威尔事件不是空穴来风，飞碟坠毁、残骸运往帕特森空军基地、军工逆向研发可能都发生过。而这其中的核心人物，退役多年的空军上将麦卡斯兰，在2026年2月突然失踪，至今也未找到，这很难不把它和这一切联系起来。有一个核心问题是，到了2026年，美国官方连续公布 UAP 档案，那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到了公开这些秘密的时候呢？第一种可能是，这些 UAP 档案很多已经过了保密期，到了可以系统披露的时候，在国会推动、公众关注以及政府内部审查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向公众开放。另一个是，美国政府真的准备公开外星文明或非人类智能的终极秘密，不过这个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但肯定是未来的趋势。我相信如果他们真的掌握有外星机密，那离真正的公开就不会太远。当然，这些前所未有的动作和一个人至关重要，那就是特朗普。在2026年第一批 UAP 档案公布前，特朗普就公开表示，因为公众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他将要求国防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开始识别并释放与 Alien and Extraterrestrial Life UAP UFO 以及所有相关信息的政府档案。随后国防部把这项工作制度化成了 Pursue， 要求几十个机构去翻查数千万份，你没有看错，数千万份历史记录中的相关信息，之后国防部再进行审查并发布。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到五批 UAP 档案。对于特朗普来说，公开 UAP 档案除了最核心的政治需求外，那就是他也十分想知道，在 UFO 问题上，到底有没有人在隐瞒总统？总统有没有可能被排除在 UAP 这种高度机密之外？他和我们一样，都很想知道 UFO 是真是假，外星人有没有的问题。既然公众想知道，那他就把自己放在替公众打开档案这个位置上，这可谓是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借政府透明度获得政治收益，另一方面也能满足他本人对这些秘密的好奇。只有一个总统级别的人物想知道这些事情时，才能推动相关议题。自此 UAP 问题就从一个边缘话题变成了真正的政治议题。这个变化你仔细想想确实不可思议。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掌握有极其重大的信息，他们不可能突然举办一个正式的新闻发布会说，70年来其实我们一直知道外星文明的存在，因为这种冲击太大，带来了社会影响不可预估，也会让政府坐实欺骗公众的事实。所以现实的情况就是，先把 UFO 改名成 UAP， 去除污名化，承认空中异常现象，让议员召开听证会，成立专业机构，公开 UAP 档案。这种逐步公开的行为本质上是在一点点降低公众的心理门槛，让原本极具冲击力的话题逐渐变成一个可以被正常讨论、合理接受的现实问题。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越是对这些东西平常心， UFO 出现的频率就会越高。这也许是一种双向披露，就像人类未来发现了一个未知的文明，我们也会先观察测试，然后再建立联系。如果高级文明真的存在，它或许也会考虑人类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通过低强度长期的方式 让人类逐渐接受我们并不孤独这个事实。他们也许在几千几万年前就来到了地球，但是鉴于人类的科技水平和接受程度，直到现在他们才认为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窗口期，所以他们也一点不介意被人类看到拍到。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渐进式披露，不是一次震撼全球的降临，而是一场漫长的心理准备。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后续公布的 UAP 档案中会不会真的有一些美国政府过去认为不能公开的内容，比如公布多传感器同步记录，雷达加红外加卫星同时捕捉同一个目标，公布明显异常加速无可见推进系统、跨介质运动的数据，能源部或核武器相关机构公布核武器被干扰的记录，甚至是完整清晰的已验证的 UAP 照片和外星人影像记录。我们就期待看看第几批档案会包含以上我说的这些内容，到时候我也会给大家带来独家、客观和深度的 UAP 分析内容。好，这个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大家关注小哥来了，我们下期再见 ，peace。